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对不起今天来晚了哈，出门前出了一点状况，最近几天我痛的那个程度好很多，非常谢谢弟兄姊妹哈。我上次讲从 9.5 掉到 7.5， 现在已经掉到3而已了哈，所以很谢谢你们的祷告。对，但是我自己最近我想大概我里面的 system 乱掉了哈，所以问题出在皮肤，出在肠胃炎，出在发烧，所以过去4天我又在发烧，然后就早晚泻肚子，就刚刚出门前又辛苦了一阵子哈，所以赶快很谢谢你们，请你们继续为我们祷告啊。我知道仇敌也是不甘心，虽然好像生病需要休养，可是就连在家里面，我想我现在比从前也只好一点点哈，每天至少还是需要10个小时做事情啊，除了教会有很多的事情以外，还有这么多的课程要预备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很谢谢你们祷告，也谢谢你们常常给我们的鼓励。好，那上个礼拜天财务同工拿了一封信给我，他们从奉献箱开出来的哈，有一个姊妹写了一个见证，说 The most beautiful wound 这个最美的伤痕哈，他是听了我们的见证，讲到医生夸奖于师母帮我的伤口照料到是他这一辈子看过最漂亮的伤口，那他里面很感动，他就想到说他的先生虽然不是肉身的伤口，却是心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创伤，所以他在信息里面又听着撒母耳的信息，我相信他里面就希望神用他哈，能够回去帮助他的先生伤口得到医治，不光只是为了恢复他们夫妻之间有更好的关系，而是希望他在神手中把自己奉献给神，希望神使用他成为扭转局面的器皿啊。那弟兄姊妹，我其实看到这样子的新闻里面都很感动，因为传道人预备一篇信息，不是只是为了应付早上的聚会哈。我们里面花那么多的时间祷告默想为信息祷告，就是希望这些话对我们的生命生活产生 impact 能够转变我们，让我们能够从那个局面里面出来，让我们从跟神之间关系的间隔中我们这个不再有怕子然后我们生命健康我们跟人的关系正常，我们跟主的关系更是正常，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这个非常感动，看见有人听得到回到家就实际上去实行。那我相信在他简短的这些个见证的里面我知道在自己家里面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可是他却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新的心智，他要勇敢的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去扭转那个局面，让他先生的心灵的伤口变成 the most beautiful wound 其实我们心里面都知道，全世界最 beautiful 的伤口是主耶稣的借着主耶稣的钉痕，他肋旁的创伤流出来的是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借着这个伤痕他所释放出来的是他永远的生命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也借着这样子的伤痕他真的是把他那个无限的爱，无条件的爱向我们表达出来。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伤口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家人可能就是我们最直接的家人身上可能都有伤口，而这个伤口很多时候是我们搞出来的所以我们都希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带着爱，带着一个积极的心让我们周围的人的伤口得到医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常常转手仰望那位被我们举起来的耶稣基督凡是一望同舌的都得到医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的鞭伤要叫我们得到医治那我想这些日子其实从好长时间以来我的身体一直不好常常被这些病搞得这个真的一方面在属灵征战中不妥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跟于师母我们两个在家里常常祷告，就决定不要被他打倒 虽然病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带来很多的不舒服啊，虽然也不喜欢生病哈，甚至厌恶生病，可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啊，不叫我们与基督的爱有隔绝啊，不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灰心，我们丧志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有什么难处，或是最近被什么事情困扰，失业也好，家庭也好啊，或是任何的试探诱惑，我们走不出来，但是我们永远要举目望天，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永远是我们的依靠，永远是我们的帮助啊，我们一起来学。但是我仍然在这里请求弟兄姊妹为着教会啊，这么多有难处的在各样环境中的弟兄姊妹祷告啊，就是你只要有力量就扬声起来祷告啊，为神家守望，也为我守望，为教会的领袖们守望，让我知道神在我们中间还有更大的祝福要给我们啊。虽然前面也有许多的金融风暴，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 lay off，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祷告啊，不让这些环境仇敌自由进出破坏我们啊，接着祷告让神儿女们所有的遭遇是被神的旨意，被神的爱，被神的智慧，神的主权过滤过才临到我们的，而不是因为我们缺少祷告开了一扇门让仇敌自由进出，以至于这些灾害临到我们才逼着我们来转向神，这两个是很大不同的，这两个是很大不同的哈，所以希望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学。那今天早晨呢，我们继续讲撒母耳啊，撒母耳记。那我们要讲到扫罗王，那扫罗王的兴起和他被神最后厌弃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 cover 的圣经范围很多章啊，非常多章，所以圣经的故事蛮多的。那将来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会慢慢再查到它的细节，那我再跟弟兄姊妹比较细一点的可以交通到扫罗这个人在主面前的情形。那么我们今天只能够很整体的这个讲一个很中心的信息啊。那么在扫罗这个人的身上呢我觉得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带来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我们这个人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有许多的环境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这些环境一面来说它好像是在这里考验我们，其实一方面来说它是在淘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怕我们的认为都说这个像约伯遭遇到苦难，所以要学信心的功课啊，信心需要经过试验，在苦难中，在风浪中经过试验。但是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真严肃的去看的话，我们所有的遭遇对我们都是试验，都是淘汰啊，不见得是人所认为的疾病啊、苦难啊、失业啊、车祸啦啊，这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是你突然有一个大好的机会啊，飞黄腾达的机会，所有的这个境界都在你的眼前，你一下子高升，你一下子开阔，你一下子财富增加哦，你一下子心想事成哦，这个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弟兄姊妹，这些的环境一样可以把人打倒的啊。那我们在扫罗的身上就看见一个人原来是平平凡凡的，突然在一个机会出现在他眼前，他被放在高位，成为以色列国第一个君王。从一个平白的便雅悯支派中，他自己都认为说我们的支派是便雅悯支派，是所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最小的支派，他说这个支派中最小的家，然后突然被放到以色列君王的位置上。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怎么样子从神的恩典，神也祝福他，神也借撒母耳膏他，什么都好的情形里面，而这一个人他到最后被神厌弃，被神摆到一边，而到最后他自己伏在刀上死掉了哈。那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人一下子蒙这么大的恩典，得到这么多人所羡慕的机会，而他在他手中全部被他破坏，而以至于得到一个这么悲惨的结局？有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惕。今天一个人被破坏，一个家庭被破坏，一个教会被破坏，所有被仇敌破坏的东西，当然一方面的确是有外在的诱惑，仇敌的攻击，而另外一方面也是在于我们人内心中的悲情下品。 一个人被打倒，当然他可能自己的EQ 不够，这个斗志不够，可能被打倒哈，这个难处太大了，就像我们大概将近一个月前，是不是在洛杉矶有一个家庭就是因为先生失业，就回家把四个孩子都打死了，然后把太太打死，把自己打死，就全家就一起死掉哈。那我们看着都很难过，对不对？其实失业，在硅谷的人大概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的，也至少要预备好要经历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失业要让这么四个可爱的孩子或者整个家就这样子结束呢？可能栾树超过他自己里面的度量，他倒了。来自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被破坏，还不见得都是外在这些所谓的艰难风暴苦难，很多的时候我们被破坏是外在仇敌的试探和诱惑，还有我们内在生命中那些悲情下品，他经不起试验，经不起看。但是弟兄姊妹，你在扫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件非常让我们里面警惕也为他惋惜的事情。而这样子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只是程度不同。今天我们在难处中，我们可能会来求告神我们会来依靠神，我们反而会警醒我们有时反而在主的面前更爱神。但是当我们在环境上似乎通顺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常常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特别要来看的。那今天我们来看扫罗，因为扫罗的经文实在太多了我也鼓励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机会看或者从来没有读过撒母耳记最近我们这段时间在讲撒母耳记，他们动机不对，他们立王的动机是说我们要像其他列邦一样，有王来管理我们，有王来带领我们，有王来这个为我们征战，他们要有一个依靠。那么圣经上神就借着撒母耳几次的责备他们，他说其实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你们厌弃的是神做王，而不是厌弃撒母耳。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今天在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我就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两件事情。第一个，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要这件事情的动机经不经得起神来看，神来光照？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要的是不是妄求，是不是神的时候，是不是神的这个旨意这是我们两件事情都要在乎的。那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往前走的时候，施洗约翰在这里说看啊，神的羔羊，就有两个门徒起来跟耶稣，就像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一样，我们都愿意跟耶稣。但是耶稣回头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弟兄姊妹，这是仇敌，或是也不能讲光仇敌了我们把太多责任都丢给仇敌。这是我们这一生在所有的遭遇里面，所有的遭遇都在这里试验我们一件事情：到底你要什么？你在这件事情上你要什么？到底你要什么？今天你到底在要什么？弟兄姊妹，所有当我们里面所要的，如果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悲情下品里面的一些的欲望，弟兄姊妹，我们早晚在这个环境上要被显明，要被打倒的。扫罗当他被神得着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要立一个王，神拣选了扫罗。那弟兄姊妹，你不要认为说神故意找扫罗出来找他麻烦其实神挑了扫罗以后，神各方面祝福他，他本身天生丽质圣经上告诉我们扫罗又健壮又俊美。请问我们中间又健壮又俊美的哪一位？我们以前还有人举手，现在不晓得有没有人举手。你觉得你自己又健壮又俊美的？扫罗又健壮又俊美，比以色列众人高一个头。哎呀，他天生丽质，他天生条件就很好，长得俊美又健壮，然后又高。我常常就想说，我再高一个头，半个头都好我相信有人比我矮的，又希望我能够像余弟兄那样高就好。我到中国去，有人说哎呀余弟兄，我没想到你这么高我以为你很矮。也有人说余弟兄你这么矮我以为你很高。那弟兄姊妹，至少保罗的身材很让人羡慕。那保罗呢，不仅有外在美，他内在也有一些美。杨俊，他有哪些美？ 他看起来刚刚开始好像很谦卑，对不对？啊，挑到他的时候，撒母耳挑到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配？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临到我？啊，他说我的支派便雅悯支派是以色列最小的支派，我的家又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啊，看起来很谦卑哈，但是我给你们一个功课，回去读他跟基甸两个的谦卑有什么不同？你如果仔细读，你会发现这两个人的谦卑还是不一样，对不对？啊，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说：“大能的勇士啦，怎么怎么，神要使用他啊。”基甸一样说：“我怎么配呢？”啊，这个两个人讲这个不配的话，你去对照，你就晓得这两个人在生命的本质中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啊。好，那这是他讲到，然后神给他的恩典更是多哈，弟兄姊妹，神拣选扫罗，神就差撒母耳去，在众人面前对众人宣告说，这是神耶和华神所拣选的王，等于在众人面前让众人知道这是神挑的。而第二个，撒母耳在用膏油膏他，那不光是外面高他，这是一个尊贵分别为圣的一个举动啊！而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灵就大大感动扫罗，让他受感说话啊！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而且神赐给他一个新心啊！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神借着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一切话，所有的兆头一个一个应验。弟兄姊妹，神好像把扫罗，因为百姓们强迫要立一个王哈，那么神既然挑到扫罗，神就给他上家教班啊，这个个别教导，神就行了一连串的神迹在扫罗的身上啊，让他经历被圣灵感动说预言啊，让撒母耳对他讲的每一个预言全部应验啊，这个比基甸的这个印证还要多啊，基甸不过就是两个而已啊，神给扫罗的印证是多得不得了。你到哪里去，你会碰到一些先知，你到哪里去又碰到有人从哪里出来啊？你的驴又在哪里，有人会碰到告诉你说啊，去什么地方找，全部都告诉他，一个接一个的，然后每一件事情啊，丝毫不差的应验在扫罗的面前，让他真知道他所信的神又真又活，而且让他知道他被立的这件事情完全属于神。哎呀，弟兄姊妹，神在扫罗身上恩典真的是很多。所以我现在让大家先看见，就是这一个人是一个蒙恩的人，这一个人是被神拣选的人，那这一个人神在他身上有很多的祝福，而且神让他这个在跟周围的人打仗的时候，神也祝福他啊。他底下第一次对非利士人的时候带了23万大军啊，扫罗真是出尽风头了哈，神也祝福他，23万大军把非利士人打，对不起，把亚门人打败。然后第二次呢，有21万个大军啊，把亚玛利人打败。神真的在很多的事情上祝福他。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祝福，在保罗的身上不能够恩上加恩呢？他为什么不能够在神的恩典中持续的长进，反而是在恩典中我们看见他堕落了，而且堕落得非常可怕？弟兄姊妹，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都是赐慈爱的意念。神向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恩典为怀，他要叫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恩上加恩的蒙恩，他叫我们得生命，要叫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跟主的关系，我们属灵的情形，走进步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好像成长慢了，然后慢慢有很多人好像开始走下坡了。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提醒自己哈，如果我们真的在走下坡，我们要刹车，要懂得刹车。以前有一些做生意的弟兄姊妹跟我交通，在中国，我说做生意的人第一件事情要学的，要学会刹车。也不知道刹车太危险了哈。今天其实都一样，不光是做生意的人，我们很多的事情上不懂得刹车。一辆车子没有刹车，你绝对不会开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个你的车子刹车已经没有了，王正，刹车没有了，你今天回家开不开？绝对不开。开啊，我们要为你进食祷告。绝对不开，尤其到旧金山。没有刹车的车没有人敢开，可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刹车，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在这里奔驰， 那是一件危险的事。弟兄姊妹，扫罗这么蒙恩，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在一连串的环境里面，扫罗的失败都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难处太大，不是因为仇敌太凶。你发现扫罗他一连串的失败被神暴露出来，都是因为他没有把神当作神。扫罗整个生活的中心被神显明出来的，就是他是完全一个为自己而活着的人。刘姊妹，这是一个非常 bottom line 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回头说，你们跟我，你们到底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 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追求的不是主，不是神的旨意，不是人生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弟兄姊妹，任何的人事物都可能可以成为我们的破坏和淘汰，而且这个考验一辈子出现在我们的人生中。所以我们这个在扫罗的身上，我们就简单的提几件事情啊。第一个，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13章他在基甲，撒母耳告诉他说，你到基甲等我，我来了以后带领你们献祭。扫罗有没有等？他有等，只是撒母耳慢到啊，圣经上并没有讲到这个撒母耳真的迟到，只是他没有找到啊，没有在扫罗希望他到的时候到。所以呢，扫罗，圣经上讲到扫罗为什么献祭，他是看见百姓都离开他走了，他居然敢犯一个这么可怕的罪，就是人没有资格到神面前献祭，而在旧约的时候是只有祭司可以献祭的啊，他就仓促，他就自己上去献祭，就光这一件事情就大大的得罪神。有这边很可怕的事情，神可以直接在祭坛上击杀他的啊，但是神借着撒母耳责备他。这是他第一件事情，你马上就看见他最根基的考验，到底说你是在乎人呢，还是在乎神？你到底是怕人呢，还是怕神？今天很多人犯罪哈，不仅有贼心，还有贼胆，他就是不怕神啊，他什么东西都不怕。弟兄姊妹，扫罗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就显明，他整个的生活他不是以神为中心。他如果懂得一点敬畏，真知道是神立他，其实神已经向他显了这么多的神迹，祝福他这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在碰到事的时候，他完全把神丢到一边，他一看百姓离开他，他马上就自己上去献祭，根本忘记摩西的律法讲到祭司才能献祭，根本忘记了撒母耳再三叮咛他，耶和华不准你献祭啊，因为撒母耳来责备他说，你违背了神对你的命令啊，表示神特别借着撒母耳告诉他说，你决定不能私自献祭，结果他硬是上去献祭。我听说福音朋友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亚当夏娃不过吃个苹果，就这样子把人类搞得这么辛苦哈，这个世世代代都要受咒的罪主，罪的咒主，口齿不清了，这个有没有小题大做？这个我记得我以前在回答福音朋友的时候啊，我曾经讲过，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一个最好的朋友有一天从中国或台湾来到旧金山看你，哎呀，你带他到旧金山最贵最贵的海鲜店，好，你平常只敢看不敢进去的，舍不得吃的啊，你因为是你的好朋友，所以你带他进去，然后山珍海味 menu 来了，你跟朋友讲说你爱吃什么你就尽量挑啊，难得来，我真的愿意把最好的让你尝尝这边的海鲜。讲完以后，你跟你的朋友讲，他说不过我只有一件事想提醒你啊。前几天这个湾区的报纸报哈，这边的田螺不能吃，因为有寄生虫。螺片不能吃，因为有寄生虫。其他随便你叫什么啊，这个啊龙虾啊什么，你都随便叫。结果你的朋友看看 menu， 看看老半天，点的第一个菜就是田螺。请问你是他的好朋友？你舍都舍不得吃，要把最好的给他，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是作何感想？神把伊甸园造好了，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让亚当夏娃吃，独独 原子当中的分别善恶树不可以吃，而且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第一个吃的就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说这个背后所隐藏的是不信任，那对神的话就是背叛。神已经告诉你吃的时候一定死，那今天你吃了毒药进去了，那神现在要做的不是来骂你，是好来救我们，对不对？所以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你为什么吃，你为什么吃，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把血流出来为了救我们。那弟兄姊妹，扫罗就是这样子，神说你不可以献，他马上就献，几乎是神给他的第一个命令。这是扫罗啊，而底下呢，这个一连串他违背命令哈，到了第十五章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神对他说，神对着撒母耳对他说，你要这个要记得亚玛利人当初神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他们怎样迫害我的百姓，所以你要把他们全部杀尽，一个都不可以留。扫罗杀杀杀杀杀，把那些瘦弱的那些不好的全部杀光，那些最肥美的牛羊牛肚羊羔全部留着，然后把亚玛利王留着，舍不得杀。因为怎么样，你就再一次看见哈，这个他的失败啊。底下讲到他对大卫啊，大卫对他忠心耿耿，为他这个打败了哥利亚，为他弹琴赶鬼啊，当他的千夫长为他打天下啊，然后还有几次机会，两次机会可以杀他都不杀他，这个人忘恩负义，但是起来逼迫大卫啊，他甚至要杀大卫，不肯杀扫罗，因为他不敢动手伤耶和华的受膏者。可是扫罗也知道大卫是神的受膏者，神早就预备大卫要接替他，可是扫罗这一生就是用各样的计谋要来害他，把女儿嫁给他，为了要害他啊，然后这个逼迫他，然后追杀他。扫罗所有这些生命的软弱的显明，都不是在大难处底下，完全是他内在生命的发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生命情形怎么样，一定要很小心，因为环境临到把我们给显出来，我们要很谨慎的。我们不知道在人生的路上什么时候不见得是难处，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试探，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的是好，我们就去做了。弟兄姊妹，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可怕的危机和破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